有一个妇女刚结婚几个月就被丈夫虐待，每一天最少被丈夫打三次。她一直忍受了四年，生了三个小孩。这四年她聘请25个女佣，其中不是被她的丈夫虐待就是与她上床。这样一直到现在，她为了保护孩子和自己决定与丈夫离婚。以她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说，其实她早几年知道丈夫不悔改时就应当离开她，这样她就不会受让其他的如女佣和小孩连其他的也受苦了。她没有存心让女佣同孩子受苦，所以你不能归咎于她。但是她在这样的环境中间是很可怜的，你应当同情她，不要再怪责她。那这样的丈夫怎么办呢？是不是基督徒应当自动提出离婚呢？我不赞成。基督徒无论如何不可以提出离婚。那怎么办呢？可以离开，不可以离婚。你回娘家去，或者你躲到一个你这个很关心你很爱你的亲人的家里面去，但要找那个个子特别大的，比你的丈夫大的，那么就比较安全一点。不然呢，丈夫打他一拳就把你带回去还是麻烦。那问题是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一个人？你说年纪到了已经30岁了，爸爸妈妈说啊，不被给我脚外蹦就把我赶走了，我就结婚去了，那怎么办？所以女孩子要学习有自立的可能啊，有自立的可能。如果你没有自立的可能，那你丈夫轻看你，你的丈夫呢侮辱你的时候，那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有一些女人她能够一生不结婚，不是因为说要靠丈夫吃饭才结婚，不是这样的观念。那么结婚是因为神的安排，神的旨意创造男女结合，不但可以享受婚姻家庭的喜乐，又可以传宗接代，这是神的安排，使你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创造的已经定下的规条。那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可以自立，不需要靠这丈夫虐待你的话，那你不必回去。直到他来求你回去的时候，给他又发3张，回去不可以打我，为什么？再讲。如果他说是，回去再打你再走，再走了以后他再打你再走，你最后呢说怎么你走？他牧师叫我走，他来找我啊。我就请今天一同听我解答问题的跟他决斗，好不好？不是单单我一个人。所以呢，做男人要动手打女人过生活，这个男人已经不知羞耻，这个男人不是个伟大的男人。为什么呢？因为伟大的男人是保护女子，不是欺负女子。大家说，保护女子不是欺负女子。所以上帝造男人肩膀这么大做什么啊？就是你必要的把你丈夫把你太太抓在身边啊，保护他，用很大的肩膀来保护他啊。你的膀臂这么大做什么的？就是替他在患难的时候做保护工作的。上帝造男人肩膀大，屁股尖；上帝造女人肩膀小，臀部大，根基稳固，对不对？所以女子坐下听到2-3个钟头一点都不动，因为稳若泰山一样。男的就肩来肩去，就摇来摇去啊，不要去聚会了，要回家了。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不一样的。但我的聚会男人很多的，对不对？男的举手啊，不要乱举啊。女的举手，哦，今天好像现在还是女的多一点点。我的聚会男的很多，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本来呢，这个很多教会呢是女人多，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本来女子比较适合于坐久，所以呢，她坐礼拜很久的时候，她可以当得出，男人不能够。第二，很多教会讲的道比较适合女人听，不适合男人听。你说，哎，原来道也有两种的啊？什么叫做适合女人听？想现实的啦，现在生活中间一些小事要怎么样了？哇，这个女人就很注意听。讲理性的、哲学的、批判的，这个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社会义务、政治责任同这个信仰立场这些东西的，哇，女人就感觉就很辛苦。拜一到拜六已经给孩子吵得半死了，礼拜天再来跟牧师吵，哪里可能？礼拜天不是安息了吗？所以有一些人就把礼拜天当作好好在教会睡觉的机会，因为没有人敢吵，牧师一直有人吵，我坐远一点就听得小声，那其他人不敢吵，结果就你打瞌，我彼此吵来吵去，反正都听不见就是。 好了，这个女孩子真的很可怜，一天打三次，四年一共3650次，打3650次，还没有打死，还没有打伤，这个女人真是伟大，真是伟大。为什么？她有坚持的力量。四年，我想你应当走了，离开她了，不要离婚，离开她，让她自己去发脾气，墙壁听，自己去这个打来打去，打破桌子，弄得没有办法。那那个时候呢，她再重新好好做人。一个做丈夫的，如果打你打他的妻子，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女子呢是完全不能沟通，而且常常反抗他，所以他就变成很凶很威严。第二，就是可能这个女子是不忠于他的，所以他恨死这个女的，那么又不要羞辱他，所以就在家里面打他，在外面装作好的样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女子对丈夫凶也是同样的情形。如果一个丈夫呢，虽然个性强，但是对外面从来没有沾花惹草，这个妻子还会顺服他的。但是他乱来的时候，妻子可能就变得凶得不得了了。这都有他的规律在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的，能够把自然的规律先明白了，然后再好好用属灵的原则去处理各样的事情。马太福音16:20，真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祝福门徒不可能对人家说他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大家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你13岁的孩子，你不会给他剃胡须刀吧？对不对呢？因为他胡须还没生出来，对不对？时候还没有到，你不会对你2岁、5岁的孩子说男女结合是什么怎么样的事情，因为他不需要。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基督要整到死里复活以后，要到全世界传他是基督。那这以前呢？不要先讲。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先讲他是基督的话，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动机就不对了。他们以为基督是要来做王，因为他们的基督论在那个时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基督论的观念就是基督是报仇性的，基督是军事性的，基督是战争性的，基督是要血耻把以色列国重建立起来。所以他知道这个是基督，他马上逼他做王，马上呢给他有很多的麻烦。所以耶稣的时间还没到。这几年来，新加坡许多教会都推行了什么 servanthood evangelism 仆人布道，也就是 community outreach 社会关怀事工。唐牧师，你对这样的布道方法有什么意见呢？每一个侍奉的人都应当像仆人一样，但是不要有奴才相。我们应当有仆人侍奉谦卑的这个态度，我们不要给人看见我们是仆人，好像应该服侍他们一样。所以一方面有我们的尊贵，一方面有我们的谦卑。从我们的身份，我们的立场信仰，我们是很尊贵的，我们对我们信仰的价值肯定是很尊贵的。但是呢，在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需要谦卑的时候，我们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人家说这样尊贵的人还肯这样谦卑，他就佩服你。如果他信任你应当就是卑微的，那你怎么样服侍他也不睬你，那你就是福音没有价值的。有很多人传福音为了表示基督徒特别好特别谦卑的，谦卑到没有道理，然后呢他们就永远不信耶稣，因为他怕信耶稣变成像你这样怎么办。所以你不要做基督徒放弃你的权利，应当讲的讲，应当做的做，应当申辩的申辩，但是到必要的时候你谦卑。不是一天到晚我这基督徒很卑微就是这样、他说谁要做基督徒像奴才一样、我才不这样。你看我像不像奴才？一点也不像。如果你像奴才我会骂你哦。所以呢，我们有我们的尊贵，有我们的原则。基督徒常常处在挨骂的地步，结果呢就一直辩护，我不是这样，你不要骂我，我不是这样，不是，你骂回去嘛，责备回去嘛。所以呢，我在这20年里面对共产党批评的很严厉，对进化论批判的很严厉，现在对许多错误的信仰灵恩派我批判的很严厉。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站在真理的一边，怎么可以随便让真理给人家随便糟蹋，随便给人家践踏？不能的嘛。所以毛泽东没有死以前我就责备他很厉害了，死了以后现在很多人论骂得好，骂得好，我没有骂，我责备，我骂。那么现在他们骂得好，他们等20-30年才同意我的，表示什么？后知后觉，我先知先觉。基督徒有自己的身份， 身体是上帝的殿，应当珍惜，但你却没有珍惜。上帝住在你身体中，一定不安宁，因为你一直咳嗽。你的意思，圣灵在我里面睡觉，我咳嗽去吵醒他？啊，你搞错了，我告诉你。为上帝工作也有智慧，要休息，旧的休息，留的青山在。这些话呢，我早就会背了，难道等到今天才听你的话？啊，敏仪，这个不属于敏仪标的敦冰糖可治顽疾，在祷告中的纪念你。你到底要我休息，或者要我吃你的药？很多地方说唐牧师你要休息，那我说怎么样？就是别的地方不要去，那这边呢还要来。所以我说这些人都是假冒伪善的人，你最好别的地方不要去。还有地方说唐牧师，我你看你很辛苦，你为什么不用一个地方讲到别的地方看 video？ 现在就 video 这个什么 conference 很简单的，我们都有很多人很多 technique。 那么我说我在这里讲，别的地方看 video。 好，我在什么地方讲？他说在这里讲，别的地方看 video。 我说不，我在别的地方讲，你看 video 好不好？不要你在这里讲，别的地方看 video。 所以我很难应付这个时代，我忍耐到几时呢？我相信我咳嗽，圣灵不会睡觉给我吵醒的，你不必担忧。我相当会照顾身体，怎样照顾法不像你的办法，你们的照顾身体跟我的不一样。所以我本来30岁身体很不好，因为我懂得照顾主的恩典，照顾到现在60岁还可以讲到这么大声。你们很会劝我的，你60岁那一天讲到像我这样大的，可能你不能。所以我不是不照顾上帝的身体，我有我的方法。怎样的方法？这个很难讲，因为太深了。我的休息的定义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的定义就是躺在那边乖乖的休息，当然那是休息。但心灵的休息是什么？变换花样的欣赏，那是心灵很新鲜的休息。当你读书读的太多的时候，忽然间看一些图画，图画看完了以后，你再思想一些事情，思想一些跟人家谈话，这个就变成新的，那个就是一种 dynamic rest， 这个叫做动性的休息。大家说，你不相信那些一天到晚睡的，可能50岁就死了，真的，一天到晚睡的很休息的，不一定更健康，懂吗？那些的大老板呢，一天坐在那边休息，坐在那边用电脑做事情，从来不运动，更快死。那些操劳的不一定死。所以呢，我的休息的观念跟你不一样，我的休息变换，我的思想的题目变换，所以一天好几种变换。突然间看这种，突然间想那个事情，突然找一些朋友谈话，突然间讲到，突然解释。所以你的问题一来的时候，我就刺激另外一个思想出来。所以这样呢，我就可以继续维持一种动性的休息，动性的一种心灵的，就继续不断更换的新鲜的那个快乐。一个人没有事情做，一天到晚静静的，那个休息是会快死的休息。那么吃药呢，我知道很多药都是毒品，你知道吗？所有的西药都是 toxic， 而且我有肝病，所以我不能什么药都吃。有些的时候我故意不要吃，那么需要的时候我吃，不需要我不吃。为什么呢？因为吃了你的观念中间马上病就好了，你是讲正作用，但我是讲副作用。所以为了医这个病，吃这种又一直吃，结果那种病发作，那这样就变什么？变成一种错误的调理。所以呢，关于休息的事情，我盼望呢晚上睡得更熟，睡得够，那白天可以尽心尽力的做主的工作。谢谢你。那你讲的敏仪标的什么？敏仪标敦冰糖可以治顽固，谢谢你。我这个交给我太太，她会去找这敏仪，所以你介绍我的敏仪就有灾祸了。我要把他杀死来吃。上帝在每个信徒身上都有他的计划。我是个愚笨的人，要怎么才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呢？就是第一，使你知道你是愚笨的，就是计划的第一步。第二，使你脱离你的愚笨，你就要敬畏上帝，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自身者便是聪明。第三，你就从神的道学习。我的妈妈没有读过中文，她说读荷兰书的 Holland Spreken， 她是从小上荷兰学校的，后来 中国一个大生意人把他娶去，把他带回中国去，教他三字经千字文，一个字一个字写。后来他没有上课，没有读过书，就跟我爸爸读书中文。以后呢，到他离开世界以前，把全本圣经抄了半本，用中文抄的。当然有一些是错字，他至少用中文读圣经读了超过十遍，二十遍，我想有二十遍，抄了半本才离开世界。所以呢，不一定说没有读书的人就不聪明，不读书的人就是永远一本，不是。你好明白上帝的道，你就很有智慧。我母亲是很有智慧，不是大有知识的人。智慧跟知识哪个要紧呢？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你有智慧嘛，才会这么回答。为什么呢？因为知识是内容，智慧是方向。知识是建造，智慧是根基。知识是现象，智慧是本质。所以如果你有了智慧，你才懂得怎样使用你的知识，好不好啊？如果你根基不稳，上面越建越高，一定倒下来。所以智慧撑住知识，智慧引爆知识，智慧建立知识。那么智慧选择要懂哪一种，就是方向性，是根基，是本质性的事情。请问怎么样对上帝保持火热的心呢？对，是保持火热的心。怎么保持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把它下定义我也不知道，但这个是命令嘛，所以遵守。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上帝。大家说命令吗？所以你就要遵行嘛。每次讲要，你们要想，你们要背诵，你们要警醒祷告，你们要传福音，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你们要活得殷勤侍奉上帝，那你就要去遵行嘛。怎么样保持呢？就是继续不断遵行你的责任嘛，是不是呢？做妈妈的很少辞职，孩子啊，我照顾你们好几年了，我要辞职了。这种妈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责任嘛，因为这是命令，有一种无上的命令在里面。你是也不辞，你一定要带孩子，你一定要养大他。多么没有耐心的母亲，都有耐心看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母亲既然做了母亲，天就给他一种耐心，是男人没有的。我叫我抱孩子，抱三分钟我就放下去了。但是呢，女孩子就可以抱抱，做妈妈可以抱几个钟头。为什么呢？因为手没有抱以前，在肚子先抱了九个月，所以呢，已经懂得怎么抱。所以这个是责任。怎么活着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告诉你。我就从十七岁到今天，上台讲到没有一次随便讲，没有一次呢糊里糊涂讲，没有一次呢就好了，就没有预备，就心没有预备，脑没有预备，就随便讲故事好了，结束，大家感谢主，结束，没有。我都是很热的把生命一条一条讲讲讲。我告诉你，昨天我认得你，因为还没有解答问题前，我已经跟林慈欣博士谈了交通一个钟头半，那么再解答中一个钟头，又再讲，讲的昨天特别讲的长，对不对？讲的都还没有十点以前，我感觉到呢是好像有圣灵在托住我，把每一句讲清楚，而我是在那随着他的引导把这句话讲讲讲讲讲出来。我还没有好好在听昨天讲的到底有多少个错字在里面，但是我相信这是神的能力。每一次我最累的时候，神的能力就特别大在我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怜悯我们，让我们的心对神保持专一、火热、真诚的时候，他不会放弃我们，他不会撇开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叫做 George Whitefield， 是约翰卫斯理的同工，比约翰卫斯理更小好几岁，一同创办卫理公会。George Whitefield 一生呢，同卫斯理一样，大概一年大概讲到一千次，到处去，而且不是坐飞机，骑马，不是用 microphone， 没有这个东西的，他是 hand 用丹田的力量对几千人讲道。听说最多一次听他讲道的时候是八万个人，没有用 loudspeaker。所以我心里最佩服的传道人是司洗约翰，以后 George Whitefield。还有宋尚杰，这些人真是了不起。在没有 microphone 的时候，他们对千万人讲道，他这个声音怎么喊的？丹田，怎么喊？可以几千个人都会听到，奇妙的。所以伦敦有一个《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在报纸上跟 Mr. George Whitefield 讲道，我在一英里外面听见他的声浪，声浪来了。等我到的时候，看见他在那嘶声力竭的讲道。那种火热的心我是从别人身上很难看到的。所以我读了那一段，我是说 如果一英里外面听见他的声音，坐在第一排的会不会心脏病呢？对不对呢？因为他要怎样喊，把丹田的声音带到 projection， 射到很远的地方去。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但他如果没有对神有这样的心智的话，很难达到这样的果效。所以上帝也给他有力量，把这种火热心表现出来。火热不是狂热，大家说。1968年我就回答这个问题了，火热是热，但是不狂；狂热是狂的不得不热，懂吗？火热不是狂热，狂热不是火热。火热是很平稳的，狂热是一下子而且很危险的。狂热会带来很大的灾祸，火热带来很平稳的生命的发展。在海里面有两种鱼，一种在海面的鱼是跟海浪跳上跳下，飘来飘去，上上下下不定；一种在深海里面的鱼，它是很稳定。火热侍奉主的人是稳定，你看他热心吗？不是一时的，因为几十年你看还是这样，所以数十年如一日，真的有这个事情。我从前读这句我不明白，我现在告诉你，我传道是数十年如一日。第一次听我讲道，或者我第一次讲道的听众，现在在新加坡，你要不要知道是谁啊？我第一次讲道17岁，听我讲道的第一次讲道的听众，现在在新加坡神学院做教授，吴兰一博士。那个时候我17岁，我想他大概那个时候是10岁或者11岁，他就坐在那边听到。那如果这些听过我讲到30-40年的人，你再叫他坐在那边听，你问他唐牧师几十年前讲到的精神跟现在有什么不同呢？他会告诉你，从前他怎样火热讲到，现在还是一样。所以这个数十年如一日不是一个名词，对我来说是一个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见证，对我来说是一个分享。我数十年如一日侍奉上帝，现在轮到你，好不好？有一次我讲，我数十年来照样的精神，我一个学生说，那表示你没有进步。这火热的心不要进步，太近太热以后就麻烦了。狂热不是火热，疟疾病的不很热，那叫做狂热啊，有点疟疾病的热。但我们平常的温度保持36.5度到37.7度，这个叫做什么？平稳的温度，是生命的温度，有火热，我们里面在燃烧，知道吗？如果不燃烧，怎么会氧气进去，二氧化碳出来呢？对不对？一定是燃烧的，对不对？所以里面有看不见的火，很稳的热在那边烧。阿门。你连阿门都不要说，哪里会火热？请问你昨晚提到上帝的恩赐包括医病的医治的能力，现在是否有牧师有这种恩赐呢？我读过宋尚杰的自传，他有这方面的恩赐。那你的意思，宋尚杰跟现在就已经过去跟现代，就是古代跟现代了，宋尚杰就是现代的人。现在有没有医病恩赐？我相信有。在归正神学里面有一些的这个神学家很伟大的，包括 B.B. Warfield， 还有现在还活着的这个 Gavin， Professor Gavin，在 Westminster， 他们不相信这些恩赐还存在，方言存在，他不相信。但我相信还存在。不过呢，不是每一个人，也不是每一个时候，或者说，如果不是每一个时候，那我们应该说不是每一个时候有这个恩赐。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上帝还会赐下这样的恩典给一些人。所以我为一些人祷告，他病好了，特别是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坚固印证。我猛照，所以给我看到一些很特别的情形。1969年，我离开加里曼丹的最后一天，有一个脸苍白的不了的女子，矮矮的，大概28到30岁之间，我不知道，我也没问她多少岁，肚子大到一个地步，全身苍白清白的可怕的样子，要我为她祷告。我祷告完了，我就坐车上飞机回到我的城市去。过半年有一个人来到我的地方，到我的神学院。你还记得上一次你在哪边为某一个人祷告吗？我想在哪里啊？那个时候你上回哦，对，我记得。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原来他的肚子胀了10多年，里面都是血，但是外面乡下人不知道他是，也不敢去找医生，就说他怀鬼胎，胎生不出来。就有的人说他犯奸淫，有的人说他是不贞的女子，有的人说他是跟鬼结缘，有的人说鬼在里面怀鬼胎。我祷告完了我回去，当我车还没到飞机场的，上帝大大助攻，突然间他就慢慢好了，以后呢，忽然所有的血崩出来， 崩出来，十多年的病在一天里面就好了，烫了几天恢复，就像普通的孩子一样。所以有很多次神借着我们的手显出他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那你说唐牧师是不是一并恩赐呢？我不这么说，我那个时候神这个恩赐的能力在我身上怜悯我们，使我们做出来好几次这样的经验，我不能一一谈。但是不能说你既然有这个恩赐，那你也为我祷告使我的 cancer 也好吧。我告诉你不是如此的，因为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祷文，愿你的国降临，会不会是指圣灵降临的时候？不是。愿你的国降临不能是指圣灵，因为圣经没有一次把圣灵跟国混为一谈。所以呢，圣灵是使人重生进到国里面的那一位第三个位格的上帝。圣灵不是天国，圣灵不是上帝的国，圣灵是用他的重生人的力量把人带进天国。所以若不是从灵生的，不能进上帝的国。所以进上帝的国是经过圣灵的重生，明白了吗？照样我们昨天读的圣经一样，也是这样。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地上，但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教会就有天国的钥匙，那不等于教会就是天国，这要分开来讲。请问唐牧师，救恩以及赦免哪一个更先？是不是两样都是重要？上帝如果没有预备救恩，你就不可能悔改信主啊。那你如果没有到主的面前认罪，那你的罪还在你身上。如果主不赦免你，你也不能得出赦罪，谈同赦罪的平安。所以呢，当然是神的救赎恩典在先，然后你才能悔改。你信主有没有罪得到赦免？哪一种罪是得不到上帝赦免？请说一下。到死不肯接受耶稣的人，虽然受感动，虽然有机会，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你还不接受耶稣，那你的罪就带到永恒，不能得赦免。主再来的时候有多近了？比昨天更近一天了。你认为就已经到了？归正学院的创立到底要达到上帝国度哪一方面层面？是思想、情感、文化、历史？归正学院创立的时候是与普通的神学院有不同的地方，因为普通的神学院是已经很定性的接受了西方训练传道人的一种模式，而这个模式呢，就是读神学、读圣经、读宣道法、读这个拆传学、读心理辅导学，这个叫做神学。而心理辅导学是60年代以后才慢慢加进去的课程，因为很多神学院怕变得有我没有怎么办，就加一些课程进去。后来到了80年代呢，课程多到一个地步呢，结果大家读完了以后就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越多就越乱，不知道没有正确的方向。从前的圣经学院 Bible College 读的圣经，有就去传道，导师传的是圣经的道，传的很不是太深入，但是很集中精神传道。现在有一些神学院的科目卷的太多，拿的学分多，结果只要学分够了就可以毕业了，结果就不知道要讲什么。那我们不归正学院是什么呢？归正学院从起初是注重神学、还有副教、文化，还有对宗教的认识，所以这样呢，有这个传福音对宗教文化的关系，那传福音对哲学与圣道之间的这个批判的关系，那对神的道的认识，认识神的道叫做神学，认识人的思想叫做哲学，复位神的真理叫做副教，把那些人从他们的思想带过来接受上帝的道同福音，这个叫做福音，这个叫做布道。所以这四方面，神学、哲学、副教、布道总结合起来变成这个归正学院的意向。而归正学院的意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对人堕落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文化用神道的原则去批判，所以这个叫做用神的道批判人的文化、哲学、宗教思想，这个批判性的这个教导在那边是比较注意的。请问唐牧师，你认为 Ravi Zacharias 认识吗？我没有亲自认识他，虽然曾经在阿姆斯特丹他做讲员，我也做讲员，没有机会交谈。你对他的讲道和信仰并前景感到如何？他是当代最有学问的传道人之一，而且他同我的路线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对哲学很掌握，然后用哲学思想同圣经之间的关系来把神的道有理性的、有原则的、有逻辑的推演出来。 所以 Ravi Zacharias 是印度籍，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又是一个有基要信仰的传道人，很难得的一个传道人。在西方呢，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比我更年轻。不，这个人我盼望他得出更大的能力，他的讲道的那个智慧同那个知识的内容是无可置疑的，但是那个对罪宣判同领人归属那个能力的这方面，我盼望他会更加进。如果你认识他，你告诉他我为他这件事情祷告。我们教会要开办少年崇拜，我们应当怎么样计划呢？是否应当让少年人吸引他们的崇拜活动，用吉他唱一些和时代的演奏的短歌呢？请指点指点。少年人要先佩服你，相信你，尊重你，认为你有权威同有资格领导他。然后呢，第二步，你告诉他哪一个是好引流，哪一个是不好引流。如果你现在说我只要少年人喜欢我就带到教会来，结果你是把教会出卖给少年人，你不是用教会的真理教导少年人，把少年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每一个少年来给那么你说、啊、这样就只要人多了那我教会就好了。有很多教会以为只要人多奉献多好了，信仰不信仰，立场不立场，这个什么什么教义不教义的，合不合适你不要紧，只要教会人多就好了。牧师感到很成功，你看破起灶来我的教会最满的，我的教会最多人，很危险。不可降低圣经的标准为迎合人的胃口，大家说不可降低圣经的标准以迎合人的胃口，不可降低圣经的原则以妥协世界的文化，大家说不可降低圣经的原则以妥协世界的文化。那么音乐方面，我告诉你没有比基督教的音乐更神圣的，你单单把所有宗教的音乐跟基督教的音乐比，你看见不能相比，这是最伟大的圣乐，最伟大的音乐在圣教会里面。但很多伟大的圣诗唱的不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唱的人领唱的人自己就不喜欢那些歌，怎么会唱得好？但你听我领唱你感到精神不一样，对不对呢？对不对呢？你还不讲不诚实。因为我对那歌我是尊重的，那些歌我尊重我欣赏，我知道他价值的，领唱的是哪一个重音哪个轻音我都注意。你注意我唱一首歌的什么音要重要拉长要强我注意，所以当你注意听看你慢慢看到原来圣诗可以这样唱的我，原来圣诗可以这样好的我，原来圣诗可以这样有精神的我，那以后慢慢你就喜欢圣诗了。那你现在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少年人跑掉了，他说我有更好的朋友嘛，对不对呢？有人说耶稣是我最好朋友，有担当罪过一烦恼，不一样了。你唱的眼睛大一点吗？对不对？耶稣是我，他就不来了。所以呢，你们的孩子从五岁开始，如果可能在肚子里就听好音乐。我有几个孩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都我在听好音乐，所以慢慢慢他们就是习惯听好音乐。好的音乐呢，永远不会褪色，永远不会过时。不好的音乐起初唱很兴奋，几年以后没有人要那不好的音乐。所以你们不要像这个猫追自己的尾巴一样，行了就追，行了就追，行了就追，一下子就追，永远你没有留下好的东西。那你如果埋的是古典的好的真正好的，有人解释有人给你欣赏，那你可以几十年听那些音乐从来不会过时，因为它的价值有永恒性在里面。好，我再延长几分钟把这些问题都答完，还有三张在这里。你对问你对牧师应当牧会有什么见解，机构侍奉与教牧侍奉有什么不同？有的牧师在教会里面他呢有会但是没有好好牧，但是担当了牧师的名字。有的人在修身工作里面牧养修身，一个一个辅导他们，他做修身团契的工作，他做这个比如说这个做 IVF 的工作，或者是 Campus Crusade 的工作，他是好好牧养一些的人，但他没有牧师的含义。为什么？因为没有教会的模式，没有在一个会里面。所以我告诉你，我就案例了一些真正对人灵性有牧养功用但是还没有这份的牧师。在印尼我最先案例两个 Campus Crusade 的领导人，他们比很多的牧师更伟大的侍奉上帝，但是没有牧师前途，有的人看不起他们。 我就对他们说，我要按你们做做牧师，我就把他们按了。照样的，有一些人像许谭木牧师，是我按，我提议按立他的，我们教会就按立他做牧师。那他用文字工作，他用许多的侍奉来牧养上帝的家，是不是？你们这里有个娄建华博士，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但是他呢，用他的文字，在文字上的工作比许多牧师做得更辛苦，他用文字是许多人的帮助。我们到处去，有的人说，我读到你们的动力杂志得到很大的帮助，你们里面的文章这样帮助人，其实我讲得到，他把它整理变成文章。所以这一位应当是一个有牧养也是有牧师之分的一个人。但是他呢，如果进到教会，教会不能养活他的一家，那怎么办呢？他可以在教义界里面这帐篷，但他的心是牧养神的家，过度的侍奉，不是堂会的侍奉。那这样呢，就有牧师的这个功用在他的身上。我的见解就是如此。唐牧师，我在你昨天晚上提出有一个美国人跑来新加坡按你一个信徒，他才崇拜。在过去93到98年时常接受教导，特别在内在医治、祷告与传福音方面，但近年来讲台的信息与崇拜都比以前更顺直，偶尔有教道的偏差，你曾提出来了。请问当信徒觉得教育偶尔教导偶尔领道者有偏差，在某方面太过强大，就在转换崇拜地方吗？难道信徒不需付出对教会以牧者祷告的代价呢？更是应当留下做守望代祷者，因为这是教会，个人既不是事前事美，地上那有持久理想的教会呢？理想教会要付出代价呀。那么你的意思到底是不是你要离开那个教会呢？好像你不要离开，那你不要离开是你的自由咯。所以我不知道你是问什么问题，你是要告诉我你不离开，或者你要问我要离开可以不可以，你是不是问题？就是问题解答，就不是你讲我听我讲你听，是问题解答。那如果你感到那个偏差不要紧，那表示你对教义根本不注意。请你注意，没有纯正教义的不是教会。今天很多人敢用一些侍奉的样子挂上教会的招牌，里面的最基要的信仰都否定掉。所以你不要以为堂会就等于教会，不要以为教会就等于过渡。奥古斯丁说，在教会里面有许多不在国度里面的，在国度里面呢，都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奥古斯丁也不敢绝对把教会跟这个国度把它连在一起讲，但是有很大的牵连。那今天我就讲更详细给你听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的堂会不等于整个教会，我们的堂会是神国度中间全体教会中间小小的查经班而已。而小姐的查经们不查圣经，不讲圣经，偏差其他的，那呢，这个教会越做越大，就让越多的人受偏差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要在那样的最终有份，你就继续参与这样的教会。如果他的偏差是牵涉到信仰救恩同神的道的问题，那么呢，你继续在支持这样的教会，你就在他的最终有份。如果你真正要在神的工作中间这个中心的话，那你应当和一些真正有纯正信仰的齐心努力，同心兴旺，把正统的信仰把它发展出去，成为一个好的教会。先知但以理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本尼哥从火窑里出来，却不带着火燎的味道，使我看到他们经过苦难活的试验，却不带着苦难的样子。但从旧约的先知一直到新约的使徒，都哪一个都是在痛苦中间的。耶利米一面流泪，就是连神性放在人性的耶稣也两次流泪。克西马连祷告着汗如竹，他这些都不是巨大的痛苦吗？其中的反合性怎么解释？那你的意思呢，是耶稣不如撒特拉米撒亚本尼哥呢？因为他们没有火燎的味道，为什么耶稣要哭呢？你的意思是连耶利米都不如但以理三个朋友？不是的，耶利米流泪不是为自己受苦流泪，耶利米流泪为是以色列的百姓的刚硬流泪。你没搞错啊！耶稣基督三次流泪，不是两次。第一次耶稣在哪里流泪呢？耶稣在这一个拉撒路坟墓的面前哭了。第二次呢，耶稣在哪里流泪呢？在橄榄山上他 哀哭，耶路撒冷啊，留荒场给你们。第三次呢，圣经是非没有记载，我相信是在克西玛尼园流泪，记载在哪里？希伯来书第五章。那么这样呢，耶稣三次流泪，没有一次为自己流的，因为在撒拉撒路的坟墓面前是为犹太人刚硬着心不信的流泪，在耶路撒冷是为那些人要受审判的不自知没有悟性流泪，在克西玛尼园他一定是为全世界的罪恶罪恶的人为他们伤心祷告流泪。所以耶稣不是为自己长得不美或者不够吃东西人不够尊重，我苦啊流泪，不是这样的，你不要弄错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的时候没有火燎的味道，耶稣也没有说我很苦啊你可怜我吗，那才是火燎的味道。当这些女人来安慰他的时候，他说你不要为我哭，为你自己跟你的孩子哭，所以他也是没有火燎的味道，是一样的。好了，我就大到这个地方。